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收听谁来报数？你的一望而目，我是小树。欢迎再度收听谁来报数，我是小树。在去年六月，我在陈夏明的脸书上看到一篇文章，当时宣布了他们即将去参加韩国书展的计划，以及还要从这个计划中延伸出一本访问了十家出版社的书，看了非常兴奋，所以立刻就跟他们订了这个通告。今天这个已经从韩国回来的远征队，现在就坐在录音室里头，让我们欢迎陈夏明。
耶、yeah, ，大家好，
好，我们让社长来介绍一下你这个远征军的伙伴。
我们的伙伴有两位，一位就是我们的老师，就是陈雨如。耶、yeah, yeah. ，他是资深的韩文译者，也是教学者，
是。
然后他同时间也是对韩国的文化很有理解。
嗯。因为我看他的课纲看起来很有趣，
对、
啊、我有课纲，
哎，你没有吗？你不是在教韩文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比方说第一堂、第二堂、第三堂要教什么吗？
哦，是哦，也不是。
你今天，我告诉你，今天来上这个节目，小树是什么？小树就是做功课魔人。
原来就正常说，哎，怎么会有？
那个我们等一下再处理。来，欢迎另外一位伙伴，
是我们的忙内廖建华。
耶、yeah, ，大家好。
他本人也是一个斜杠的一塌糊涂的人，对不对？
对，而且他是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对于韩团以及就是韩剧
是
知识非常丰富的一个人。
身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对于韩团这件事情这么了若指掌，不会有冲突吗？
不会，这样才能就是身心平衡这样。
也就是说，平常做纪录片很苦，
就是基本上需要一些很完全不相干的才有办法达到平衡这样子。
哦，请问这个远征军是怎么组合起来的、
啊、远征军 一开始我前几年去这个首尔书展的时候，我都会委托雨如，
嗯，
然后因为他是我研究所的同学嘛、
嗯、
然后他韩文又那么好，所以我就请他当口译，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就认识了一些当地的出版社，
嗯，
但最重要的是他每次都会带我去吃很好吃的东西。我就在想说，我每年都想要去韩国吃这些东西，
是，
那如果说我就是单纯去吃，这样有点罪恶感，
所以要找一个光明正大的去吃。
对，
所以今天要做的这些事情包括书啊，一切都是幌子，重点是吃。
半一半啦、啊、
一半一半一半，然后但想说就可以一起出去玩嘛，
是、
啊、那后来等到说因为以往只有我跟雨如一起而已、
嗯、
可是后来想一想假设我们要做成专书，我希望说连照片都是好的照片、
嗯、
所以我就想那我们有哪一些摄影上面很棒的朋友，然后建华就是就跑出来了、
嗯、
我就在问他，然后他就告诉我一大堆韩团啊 K-pop 的知识，
所以他在那边默默等着你召唤他已经等很久了这样。
对，就真的是一个缘分。嗯，
但韩团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进入你这个文青的心里的？
也是疫情前啊，但就刚好这几年入坑了，先入坑韩剧，然后才入坑韩团这样子。
因为他以前不是写诗的吗？
对，
最早，对对对，
而且还是念化工的。
对，
这些加总起来，通常都会给人家一种比较不屑这些流行文化的一个基本印象，是吧？是吧？
对，我开始也很冲击啊。
但现在显然你已经是 K-pop 跟韩剧的这些专家了。
也没有到专家，但就蛮喜欢的。对，
他专家到什么程度啊？到底
就是走在路上哦、嗯、然后有些店家放 K-pop 的歌，
他立刻可以告诉你这
是什么，他就告诉我说哦，这个是谁的歌，
还可以跟着唱，
还可以跟着唱。
有没有？那就是因为他就是 Spotify 有个 K-pop on 的歌单，他基本上就是在那歌单里面的歌们这样子、
嗯、那你同表示你也对那个歌单了若指掌啊？
也没有到了若指掌，但就会一直听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进行一个猜歌游戏。
我觉得现在应该叫他先唱两句。好，总之这个远征军就成立了，然后去了韩国书展。但去韩国书展这件事情，因为你们已经去过几次，
对
对，然后后来决定要再去，然后并且采访十家出版社。十家出版社是三个人一起挑吗？
主要是请语读来挑，因为他对于韩国出版的资讯比较理解啊。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文盲，所以只能我挑。
等一下，你说社长是文盲，
韩文文盲。
这个对 K-pop 这么熟的人，不是也应该有一点基本的韩文认识吗？
对，但是你要看他叫他看完一句话，可能要很久啊。
想说不如我自己来比较快。
对啊，嗯。
好，那他们两个是文盲的状态下，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挑？
一个是我们其实18年19年在 COVID 之前就已经去过首尔书展，那时候已经有认识一些，然后一直都有保持往来又有合作这样，然后但那两个出版社是一定在我们名单内的，因为我们各自都很有特色，
是，
然后就我们在那个书展的时候也有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摊子，那时候名片都有留下来，我们有买他们的书，然后从那时候18 19年接触到的出版社里面去，我去筛选一些我们觉得好像可以采访的对象，然后再写信去问，然后再来是也有请认识的出版社推荐一下他们有没有觉得不错的独立出版社，然后这样子整合起来就变成这十家。
那我们先谈谈韩国书展跟我们现在认识的台北的书展，或者是常常在出版界被提到的比方说法兰克福书展等等的，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异吗？或者属性或经营的方向不同？
我觉得首尔书展很特别，就是它是会圈粉的书展。
你就说台北书展不圈粉？
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就在台北啊。因为我在台北书展也打混了十几年了。
台北书展最圈粉的就是你们那一群啊。
谢谢谢谢谢谢，
总是以非常惊人的造型惊艳全场。 对，
但就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有一些异文化刺激这件事是很明显的，
是，
那同时间是他们的设计力是很强，所以他每年也会延续相同的视觉风格，
是，
那你每次去就好像回家一样啊。然后他的策展那种策展力真的很厉害，
策展力很厉害这件事情，我觉得邀请出版人跟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讲一下。我觉得大家对现在对于策展这个字情已经滥用到一种现在什么鬼都叫策展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稍微认真说明一下这个事情。
应该这样讲哈，就是像我们台北国际书展，其实 我个人就是觉得全世界真的排名前三啦。 我自己虽然没有去过很多书展，可是我真的觉得是很棒的，可是我们的规模很大，
是
因为规模很大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在里面会逛比较久，会比较那个，可是首尔书展是相对来讲比较小，小很多，
是，
所以相对它的很多东西是集中的，那它的策展的语言是它先给你视觉上面的熟悉度，
是，
所以你每次去你就看到熟悉的景象，然后你就好像又回来了哈，
是，
那你就进去逛。然后它每年的策展的题目也不一样，像去年的题目是Inhuman、非人类，那它的这个策展的里面就各种不同的小的展，
是，
但是它的每一个展区都会放石头。
都会放石头的意思是
就几颗石头几颗石头在所有的展区里面，
是，
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我就跟他讨论，我说为什么会有石头，
是风师爷的概念吗？没有
镇煞这样。后来就发现不对，其实他就是很呼应把那些小的展整个连接在一起的关键啊，它就是石头，就是非人间啊，它就是一个物质啊。
OK，
然后我就理解到说，哦，原来他们的策展真的是做到很细致，然后更不用讲，就是他的其他的展览，例如说他可能有一个展区就是 recover， 他把一些书重新再换一个新的封面。那 recover cover 这只是封面嘛，所以 recover 等于是给他新封面，同时间又是发现的意思啊。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英文的用的也很好，然后他也有一些就是。有个互动的机制，就是你去抽一张卡片，
是
像图书馆一样，然后卡抽起来以后，它上面会告诉你说，哦，你要到哪一个书柜，然后有哪一本书在等你。好，所以你就按照这个东西去那个书柜，抽出那一本书。
所以现场有点大地游戏的感觉。
对对对，就那一个区块的策展。
Oh, OK。
所以等于它基本上所有的策展，它的互动性都是高的。然后它的这种连贯性细节也做得很好。所以很厉害。
那我们来听听那个带着 K-pop 的精神的人进到这样的书展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的确蛮适合拍照打卡的，就是他就比较像韩剧里面，他们不是偶尔约会，就是可能会在美术馆或是什么地方之类的。
是是，
那我觉得那个地方，他就是可能你拍起来，我觉得他也 fashion， 然后他也好看，但看不看书，我觉得那个很依个人。但的确，它是一种就是。介绍出去的媒介或者是管道，所以的确就是在视觉或者是所谓的策展这一块上，我觉得就是它的确是成为了一个方法，然后把这些东西转移出去。
对，
是不是韩国现在看起来很多东西都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很漂亮？
我觉得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在各个领域都是。
是，嗯，所以台湾一直在这件事情上要摸索的，要如何追过去这件事情。在那个十佳风格里头，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书嘛，对不对？
对，
你这个书预计在今年书展的时候才正式问世。
对，
嗯，那十佳出版社谁要来帮我们稍微简介一下这个？他们中间跟我们之间最大的，比方说你常会惊讶说，哇，这些经营思维跟我们很不一样，主要差别在哪里？
以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呢、啊，我会觉得去采访这十家出版社，然后我们几乎都有到他们的办公室。
是，你们还跟着去爬山了，不是吗？
跟着去爬山，因为他的办公室比较远，我们去不了。嗯，他就带我们去他的灵感角落去爬山。可是你要真的走进别人的办公室啊，嗯，你真的会吓到哎、欸。就是他们虽然是可能也跟我们一样一两个人，
是、
哦、或多的话可能六个人，但他们对于工作室，就是出版社的那个门面。你进去就知道他们是玩真的。
玩真的的意思是说他们也是一个可以拍照打卡的景点吗？
对，很认真。
即使是中小型出版社也非常在乎门面，也装点得很好。
有一些真的是高级到我都会觉得天哪，这是我好想要在这里工作。
这个事情让我们很好奇，就是如果我们不看书展这一块，就只看我们现在在大众媒体上得到的关于韩国的讯息，其实是非常分裂的。第一，你看韩剧或韩国的电影几乎都在讲阶级，然后都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成分在里头。可是你转过头看 K-pop， 就是另外一个分裂的世界，那里欢乐无比。可是在其中关于韩国当代年轻人到底看起来是什么样子，除了被阶级压迫之外的面向是什么，其实不太容易看到。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书展的切角也许就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关于当代韩国青年的文化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然后你刚刚一讲那个即使是小出版社看起来都很豪华这件事情，会不会其实我们对于透过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根本我们就误会很大，我们以为现在好像讲韩国年轻人都在地狱里头是一种很时髦的说法。
应该是说我会觉得他们是非常认真要做这件事。
是，
一定也有出版社在自己家里面然后自己接案这样做的，一定也有。
是、嗯、
可是在我眼中这样看，我就发现到他们就是很在意他们的工作。
是，
他是真的把这个工作当成是一个事业而不是兼职。
OK，
然后所以他就会去打点他的办公室。
嗯，
那有些当然不是很 fancy， 可是他就会有他的风格。
是，
那每一个空间都会让我感受到他们的那个认真的那个态度在里面。
哦、okay、
那个个性有些就是很强悍。
那个回来之后你会立刻要把豆点的风水也瞧一瞧？
有有就在去年底的时候，我整个办公室全部位置都改了。
就受到严重刺激吗？
对，输人不输阵的。
那于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嗯、我们看到的比方说影剧作品啊，然后电影啊，或者是看到 K-pop 这两个分裂的状况，在当代韩国青年的文化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
我觉得就是这在书展或者是出版社没有办法完全呈现出来，
是
因为它比较偏可能就是生活现实面，但是不是说书展没有现实面、嗯、只是比如说像这样的展览啊，或者是比如说一个工作场域的话，他们其实都很注重表面功夫，这不是不好的意思，就
是
非常是
当然
他们非常知道怎么打点。像我觉得刚刚因为提到台北书展跟首尔的差别嘛，我觉得台北书展第一个来的人会有一种我是来买书的那一种强烈感觉，就是台北比较热闹，然后但是也比较拥挤，但是首尔书展你会发现他刻意把空间留出来，人流还是很多，
所以它有种精品展的感觉，
就是某方面我觉得像去逛书的百货公司的感觉、
啊、
嗯，所以其实即使不爱书的人，他的确像建华讲的，你可以进去打个卡，然后但是这样他就达到他的宣传效果了。
是，
对，所以再到出版社的部分啊，就是像刚才夏明说的，即使它是一个小小的可能不到十坪的空间，它依然做出它的风格，那也不一定是刻意的，就是它的书放的方式、嗯、然后这些小物品放着、嗯、就是自然就有它的风格。对，我觉得这种视觉上的呈现他们一直都很厉害。
除了视觉呈现之外，因为夏明在一些你自己脸书上文章还有一些采访里头有提到，就是台北书展跟刚刚讲的首尔书展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 台北书展有很多人买书的感觉，好像要趁这个年度盛会的时候顺便去买一些折扣书。嗯，但韩国现在开始是有定价策略，就是不打折扣了。这个事情两边出版市场的差异是怎么样分辨？因为台湾跟韩国其实有蛮多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
对，我觉得在台北书展现在有慢慢在转型，然后我觉得这一两年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读者们进场
是，
他不会只来一天，他会来好几天，然后他的目的就是要听讲座，而且是疯狂的拿着那个节目表，
节目表，
然后在那边画，就是圈起来，圈起来，要去哪里听，然后就是你知道移动的很迅速。
是，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变成是，哦，原来大家现在会这样来利用台北国际书展，我觉得蛮好的。可是当然以参展者来讲，我当然会希望说我们的书也要多卖一点嘛。
是，
对，所以可是这个东西就会开始有点拉扯，
它会影响人流，把人都带过去听讲座了。
对，那另外当然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人越多越好，只是消费者他当下购买的那个当下的刺激就要重新思考，因为我们并没有图书定价制，所以说他们有些人就想说，哦，那干脆我去网络买就好了，我去哪里买比较有折扣啊？
是，我只是来这边买折扣书，或者是看热闹，或者是听讲座。
那当然这件事情它会影响到的就是当你延迟你的消费的冲动，那你往往就不会消费这件事，
因为那个冲动就消失了。
对
对，
那当然我们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独立出版联盟在策展的时候我们就火力全开，
是
就是要制造出那种环境很快乐啊，那就是你人进来然后你就算真的不买 你打卡 OK，可是 我希望 你进来的时候遇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你也不会问价格就直接就买。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也在朝着这个方向来做。
那在你们采访那十家的过程中他们怎么看定价这件事情？
多半我觉得都是很觉得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就是不应该随折扣起舞啊。
这个可以语录可以讲一下。
大致上都是持蛮肯定的态度的。
是，
然后有些人是定价制施行之后才那个，他会说比较没有感觉，像那个 Broccoli 啊。然后但是有一些就是他出版年资比较长的，
是
他会深刻感受到的确整体上是有帮助的，
因为他们是2014年实施图书定价制。
对，但我记得是前年底又再翻修一次，因为他们这种法律叫做日落制的法律，就是他会一段时间之后要重新看要不要废除或是重新修改这样。
OK，
对，所以他那个期限是7年，所以14对是2021
调整过一次。
对，调整过，所以 他现在还是维持有定价制这件事情，
就是大家不能任意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或平台上打折扣促销。
对
对，
而且我有注意到另一件事情哦，是他们的成本理当来讲都比我们高，可是他们书的定价都比我们低。
哎，为什么？
因为当他已经都是定价制之后，
是
他已经不太需要说要给那些折扣的折让了。
哦，他不需要让利给这个通路，让利给那个平台了，所以他自然就可以把那些东西都扣掉了。
而且他有些书真的印量也是1000本耶，我在统整那些数字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面出现的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所以我们并没有比较差嘛，就我们的出版的数量，因为韩国都有我们一倍人口啊。对，但如果他们也1000本，那我们的1000本显然就看起来大很多了。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出版业是很有活力的。
是，
那我们这一次去采访这些出版社，其实也不是说真的要跟他们学到什么，而是说我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是我们埋头苦干，
是
我们都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是
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别人怎么做跟我们一样的事情。
是
啊，当我们理解到说哦，你看隔了一个海洋他们在那边做一样的事，然后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是
好像可以学一下，或是他们这样做好像太拼了，我们不要这样子啊。所以你有一个借镜的话，你比较知道自己相对的位置在哪里。
也是。那建华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除了拍照啊
对，除了拍，我当然其实因为我本身主要我还是以拍就是自己创作，对，创作纪录片为主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除了去年六月的时候的书展以外，我们十月还有去他们一个独立的书展，它比较像台湾草率季的一个摊子。所以其实刚刚他们有提到蛮多人他们其实就是比较是以一个经营一个品牌的方式，然后去做，就是可能在至少是在表面上的一个装扮，然后到自己内在的产品，它其实可能它是有一个比较相对一致的 统调，就它不是只是说我只产出我的内容，那我完全不顾行销或是那个东西它是可能后端才去的，就是它整体起来它是一个、说故事，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它的确是比较有一些刺激的，因为我觉得对拍纪录片的人来讲更长它可能又是单打独斗。对，但我觉得也因为单打独斗，所以某种程度上也许在比起剧情片或是影集它比较高的资金，就是出版社跟独立纪录片工作者们的那一种，就是量级，它也许可以是可以放在一个比较上，然后去做一个借鉴。然后我觉得，当然他的精神上的确让我觉得，其实好像是应该要这么有活力的，而不是说就是总是可能等补助或者是等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可能苦哈哈的感觉。我觉得他比较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韩国即使是这些事情也不会给人一种文青苦哈哈的形象，
他们有一个强悍感耶。就是我们在沟通在聊天的时候，
是
我觉得十家里面大概五家曾经都讲过说我们都没有拿任何补助。
对，没错。
但韩国是有补助可以拿的吧？
是
有的，而且还蛮多的，
但他们不拿。
不是不拿，就是他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去争取这个
啊，
很应景哦。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不服输，我一定自己可以做得很好。
对，
但讲到品牌啊，因为豆点也是一个品牌，但我觉得对大家来讲说，那出版社品牌化，你觉得品牌化应该要做到什么才有品牌的感觉呢？
我觉得品牌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表里如一。就是你不能够出现
你在说谁不表里如一啊？
我脑袋想要说有些搞笑影片不是 那有些人很漂亮的人在直播然后一转转回来，然后突然间脸就变成另一个人
你小心讲话
滤镜关掉。不会吧。好， 总之呢，就是我觉得表里如一这件事很重要，
是
就是说你不用去逼自己做自己做不到的事，
是
然后你要在自己的合理范围内长期的去投注你的精神、你的钱、然后你的时间、来让这个品牌有关的任何的，例如说活动，例如说小展览、或者是说书展，然后你的书本身或是周边，它都是跟就是你这个品牌做得出来的东西。
是，
那我觉得这件事才会比较真实，不然你有些人他打造品牌都变成只是某一个期间的行销效果
啊哈，
那这个行销结束了，等于这个东西就是断裂的。
是，
那你就一直在制造很多断裂的东西出去，它全部都不会回来你的品牌，
是
这样会很危险。
因为讲到品牌，豆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嘛。而且表里如一这件事情，在陈夏明身上应该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被质疑的，是吧？
有啦，
可能吧。
就两位长期两位伙伴长期的相处下来，陈夏明有什么表里不如一的事情吗？
有啊，当然有啊。像就这一次就是去采访的时候，就是他在我们面前跟大家面前都是非常从容自若的样子，但比如说去爬山的时候他去上厕所然后有蜜蜂跑出来
他就惊慌失措了吗？
他整个大惊慌，
他惊慌失措，
正常人都会惊慌失措，有蜜蜂耶、欸、
不是跟你平常形象差太多了。
是啦，
他是真的用跑的，就是
他就没想到蜜蜂让他破了局这样。
不是，你在尿尿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蜜蜂就跑出来，然后在你的上面那样回旋，谁不会叫出来？
你坐坏人家书柜的时候，也这边一直叫啊！
你知道坐坏人家书柜这件事，真的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呢、欸。
因为当下一定是真的很糗啊，
丢脸死了。
陈夏明有比较康的部分啦。
OK，、
跟他表面那个从容感不一样。
可是这比较康的部分，其实在他历来的写作里头，也都有稍稍透露出来。
对，
他也有苦恼，他也有不开心，他也有自我调整的部分。
对，
这些事情我觉得说起来还算表里如一啦。
但书里面是修饰过的强蜜蜂那是真强
就是蜜蜂不会写进工作排毒这种书里头，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
对，那建华呢，你觉得夏明有什么表里不如一的部分吗？
这边倒还好哦，应该说有一个新发现是，就是以前就是看社长翻书，就夏明翻书，然后后来这一趟去才知道，原来他其实都在算成本这样子。
你以为他在欣赏书，
是他可能在看人家怎么做之类的，
他其实在想说，哦，这纸是磅数多少，然后印刷怎么样。
对，然后因为每家采访完出来的讨论都是他们那个纸质其实怎样怎样，然后那个成本对吧、嗯？其实全部出来都是成本的，
毕竟他是社长啊，
所以我可能浪漫化就是那个出版，
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美好的滤镜里头，他但私底下还是要斤斤计较这些成本，因为都是他的钱。
对，我现在比较实际一点的，我现在会要求自己说不能做太逼自己的事情，
因为书里头也常常提到这些概念嘛，就是做你能够做到的事情。
对，所以我就要
一直精算成本。所以他刚才讲一些品牌什么的，可能实际上可能是在算那品牌的价钱之类的，就并不是在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你要特地做什么专案来推那些东西都很贵啊。
是啊，
那你就是生活当中推不是比较便宜吧我八分之一客家血统就是还是有用的。
为什么就是每次讲到这种事情就要拖客家人下水
对啊，你为什么？
因为我就有八分之一的血统
两位是来拆他台，那你也可以拆他们台啊。
哦，我觉得跟他们合作非常的好
比方说建华之前是拍纪录片嘛，然后之前在之前是写诗的人嘛，其实那个诗其实写的蛮可爱的，我知道最近才重新看了一下。
哦，真的看得到？
哎，那个诗集现在还有得买吗？
哦，没有，其实那是我以前学生时代自己印的，所以可能等未来有机会会再
你眼光看他，
未来有机会不就是在你旁边吗？
机会在这边，
拿来啊，拿来看看啊，我还没看过呢。
你下面没有看过他写的诗？
没有，他不给我看啊，他说是少作，他不要那个、啊、
就十八禁梦嘛。
对对对对对，在到大学以前写的这样子。
但是后来怎么不写了？
因为后来的创作的中心就转往纪录片去了，
热情的放在纪录片上面了。
对，
跟他们出去其实蛮好的，就是因为他会叫我社长啊哈，然后我们会叫他忙内。
对，为什么叫忙内啊？
因为韩文里面就是最小的就是忙内这样子、
哦、所以我们就会说忙内去打扫，然后他就会打扫，
还有去洗碗
去洗碗、
嗯、你会发现年纪上吃了大亏，
就也没关系，毕竟社长有出钱嘛
然后早上他都会帮我买那个饭卷。
Oh, okay.
然后我觉得天啊太好吃了吧，我好希望每天早餐都是饭卷哦，
因为社长会付晚餐钱总觉得不能
自己唱远征军就是社长包吃包住对不对？
就他们也会出啦，但主要是我会希望说大家在工作的状况就是可以开心，然后雨茹就带我们去某一些特别的餐厅、然后去吃，真的是哦超好吃。
可是你每次回到那个自己住的地方的时候都还是会喝玛格丽跟烧酒。
对
嗯，对，
因为看了很多篇采访，每天回来都是这些事情。
对，
每天喝，
看起来人生过得很开心耶，就是这个远征军根本就是吃喝为目的嘛对不对？
对，是因为等于每一家采访很多都会带我们额外去吃他们就是在附近的食物，
他们一定要尽尽地主之谊嘛、嗯、对不对？
对，但我觉得因此可以吃到很多是我们可能平常自己去即使是自助都不一定会吃到的、嗯、
真的。
但是讲到吃跟课纲也有关系，你看就是雨茹的这个课纲，你看课程内容总共有八周，这个叫韩语好好玩旅游达人篇，开头的第一堂课就是韩文试读食品，你是不是自己不记得？
因为我很多课纲啊，啊，我想起来那是政大的，
对，就是政大的，
我想起来了，嗯，对，好像是因为都是以生活需求为主。
对，因为其实蛮少语言课一开始第一堂课就是直接切进食品、嗯、我觉得好实用哦。
因为他不需要知道句子啊，你只要会念那个字你就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在那个便利商店或者是超市看到的时候 哦这个是腌萝卜之类的、嗯嗯、对
对啊，这几乎是所有人都用得到的。
那通常在这个第一堂课里头会教到哪些东西？
第一堂课那个是因为有基础的人，所以已经没有脱离发音那一些嘛、哦、就是大概一级程度会基础发音的、嗯、就可以拼出所有单字、啊、那原则上念出来，因为很多外来语跟汉字嘛，
哦，所以可以猜了，
蛮多时候是猜得到的。
是，
所以第一堂课通常就会熟悉发音然后念出来，然后一些单字单字的东西、嗯、
是
不会丢整个句子或什么文法的。
因为他这堂课其中的第二项我觉得超级超级神奇，我从来没有听过语言课会教到这个来的，成分查询后面挂号分辨过敏源
也太酷了吧
是不是太仔细了？
因为我常被问啊、哦、有时候朋友会传来说、哦、欸你帮我看一下后面成分有什么，
就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的怕过敏的。
对啊，那其实很多人有过敏的困扰嘛， 那你的这种保健食品啊，然后他常会去那个买一些有的没的
面膜，那些上面可能也有。
对，但是如果你稍微读得懂，因为那个成分其实你念得出来，你就查得到
啊。
当然，现在你 Google 一扫也是有，没有错啦。但是跟自己念出来感觉就不一样啊，
真的不一样哎、欸。
对啊，
好实用哦！天啊，想到这可以出书哎、欸，
可以出书对不对？更实用在第二堂课，第二堂课化妆品。
对，因为化妆品也是大家必买。
对，所以建华有学了什么韩文吗？
因为韩语是一个拼，它算什么？拼音吗？
拼音文字啊。
拼音文字，对，所以就基本上可能就是之前都在书上看，然后就把它转化为一个，就是就你学了日文，然后你去到日本，然后把一些东西稍微就是哦，
让它真的活起来了。
对对对对，比较是这样子，然后可能跟就是出版社就是。偶尔去听，然后但很多时候都会听错了，但就是边听边学。
听错是指听成别的字，
搞错他的意思，就是我可能听了以为是 A 意思，但事实上可能是 B 这样子。
哦，
对对对，
所以去了这几趟，他们两个人的韩文程度都没有进步，因为刚刚夏明自己还说都忘光了。
忙内又好一点啊，
他很厉害，
嗯，
也没有，
他就是把就是课堂学的实际有用到，他还不错，而且他会边在路上看到什么就问我。
哦，是有求知心的，
对对对，
难得有一对一的老师在旁边，你不觉得应该把握一下？
而且这样不用钱，对不对？
对，我每次跟他说我们有收钱哦。
对对对，我都努力把照片拍好这样子。
嗯、对对 对,
對。但社长比较不受教，是有我们十家出版社都有教他一句韩文，当时也就罢了，现在一个字都记不起来。
十家出版社都有各有一句，
我们有准备一个小单元，就是让那些出版社教我一句韩 文。
嗯，那他们都教了你什么？
例如说忙内去打扫啊、
哦、
这种话，或者是说忙内什么，
对，你看这什么都记不起来。
都是以忙内为主角的
吗？啊、没有
就
那一句。
然后有些可能说天气很好啊，然后要吃什么啊那些的，
没有任何一句是你记得的。
我真的都忘光了，
连中文的意思都不记得吗？
可能是我那时候正好在写书，所以一起排毒排掉了。我真的记忆力变得就是你知道脱体，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事我都忘记了。
他身为社长有太多事情要在乎了，
但是我模仿韩文的发音这件事情是好的，
他学很快
是有被肯定的，
他有那个语言天分，就是他的发音其实比忙内的还好，
就是他是有语言，他毕竟是社长，
毕竟是社长，而且他毕竟是学语文的，
对对对 对，就是他语文能力 是好的，就是他在那时候就是可能他听然后讲，很多时候是会有一半以上都是对的，所以其实真的是蛮厉害的，
就耳朵很好但脑子记忆体没有打开。
对，而且一直在衰退怎么办？
一直在衰退是我们这个年纪很正常的事情啊，
也可能也是不想记得吧，就想说这次好累哦，
因为旁边有专家你就不会想记。
真的，我真的就是而且跟他们出去我就很放松，就是例如说可能手受伤没办法提什么，那忙内会帮我，然后就是语言沟通上然后也会有老师，
这是福利脸吧，对不对？
对对，
就是他出某种能力，你们贡献某些能力，然后三个人
组队
是一个非常好的远征军啊。
哦、真的真的是福利点、
啊、但真的这很开心欸，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一群人出去工作其实很容易吵架或什么的。
你们有吗？
还真的没有吧。
对，就是很我很努力要想，但是我真的想不到欸。
有吗？有吵架吗？
你们这样两趟去了多久啊？加起来共处的时间
三个礼拜。
嗯，
哦，
加起来三个礼拜。
第一趟去两周，第二趟去一周，
所以是很好的旅伴啊。
嗯，意外的，没有想过会这样。
而且我们在喝酒的时候，真的会聊好多很深入的东西、哦。
比方说，
那你确定有深入？
有蛮深入的、哦，
没事，很深入的东西。哎，好，先不管深不深入，那些也会在书里头当做后记嘛，补充完吗？
不，因为太深入了，这说出来不好。但是真的就会有一种好像在异乡，然后会。然后
掏心掏肺的吗？
对对对，然后又一起喝酒。那
不如就现在讲给我们听吧。
没有，我想起来某一天有很有毕业旅行的感觉，就是其他人也一起在吃宵夜的时候，那一天就结束了，大家回家啦，你记得吗？
我忘记了。
不仅人家教他的句子忘记了，连掏心掏肺这个部分都忘记了。
那个王教授啊，还有
因为那天晚餐吃烤肠，然后我不吃内脏，所以我其实那天觉得没有吃饱，
就觉得心不在焉。
就比较心不在焉这样。但那场合就是有一些当地的那些独立出版人，
也有台湾的，
也有台湾的、嗯、然后台湾的出版人，然后还有我们，然后就是一起到我们的那个
B&B、
嗯、
然后就是一起喝酒啊、嗯、吃东西，
应该有十个人左右吧。
有，
然后最妙的是我们很吵闹但都没有被抱怨、欸、
对对对，
没有被敲门，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讲了什么，讲到心不在焉的陈夏明完全不记得了。
我那天在干嘛？其实在喝酒而已啊。但那个感受是好的，因为你知道，当你到了一个年纪，你比较少会跟人家有这样的情感的连结，就是你要每天张开眼睛啊，就是谁在刷牙，然后一起，然后晚上就一整天一起工作，然后
就仿佛重回宿舍那个年代的感觉。
对，那种感受其实很好。然后我们就一起，而且我们就会一起聊天，然后喝酒，然后讲一些垃圾话。可是同时间，我们又会开始讨论说要怎么样把采访这件事用得更有效率。
是，
所以可能就会开始又边开会又开心，然后又就做得很轻松很好这样。
那在采访这些十家过程中怎么样可以做到更有效率？
就是他在访问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会拍一些特殊的照片嘛，
是，
就是我们会请那些出版人拿那个书遮着脸嘛，
啊，
因为我们这次的书都是拍黑白照，
哦，
就是全部都设计过，就整个照片都会很酷，所以他就是等于我就跟忙内我们就会开始去物色有哪些点可以拍，然后就是我就先做样子让他拍，然后他就同时间采访，也反正采访我也听不懂嘛，对，但有时候我会在旁边，啊，
就大家同时开工，
对，然后也就是那时候我才把人家椅子把人家柜子坐坏掉，因为他就看到一个点说，哎，欸，这个很好啊，那他你以为那个是椅子对不对？
没有，它是一个铝的，然后它里面可能是中空，但它看起来是很扎实，因为它叠了很多书在上面，也没有怎样。然后像你一坐下去就凹下去了，
他就说你坐这边，我说哦好，我就一坐下去，然后
就是书可能已经是那个铝的椅子的最大承载量了，
就整个凹进去，我就好丢脸哦。然后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请问场面要怎么收拾？就没有收拾，
我就跟他道歉，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我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心里面觉得很讨厌。
然后第二次十月又遇到的时候，你问候他说你们柜子还好吗？他说我们柜子就是这样子，
就是留下下面的痕迹了。
对对，
那天我还中暑，你知道吗？
屁股痕迹。
我那天还中暑，所以我其实已经头很痛了，然后就还去要做那个柜子，还把那柜子做坏掉。然后那天我记得我们去吃一个一家人在做的那个小的餐馆。
嗯嗯，
收工的时候我就很郁闷，然后在旁边一直吃，但是我内心就觉得很不快乐，因为我中暑然后又出丑。
就是在韩国出版界现在流传的一个，哦，那就是陈夏明坐坏的椅子。
就是以后如果陈夏明要拍个人的什么传记纪录片，
这件事
可以写，就需要回去，那个，
他曾经在韩国人的出版社里头把人家椅子给坐坏了，
是书柜，哦，
是书柜，
是书柜，凹了一个洞，
很丢脸，丢脸死了。
而且他发出了蛮大的声音，就是
哎，欸，你们没有要停下来讲这件事情，哎，
这就是个屁股的凹洞。
对啊，是个屁股的凹洞，
哦，但就是也是充满回忆啦。嗯，
应该有照片吧？
因为那时候我中暑，所以我就没有想那么多，不然我当下应该。
其实当下是蛮慌
的，
对对对，
因为很不好意思，
因为没有预期到会，它不是一个，
就整个都。
而且还不是在台湾，是在别的国家，然后
看起来又是设计款的，然后压力好大。
现在就更有设计了，现在是独家限量款，陈夏明做凹款。
你可以请 Taewoong 照照片传过来，
可以下次
对对，
我们请他拍。
對對對對，
嗯，
但经过这样采访了十家之后，然后得到各自不同的心法，回来对于台湾要如何调整做法，或者是有什么新的刺激吗？或者想出个新的做法来？
我在出版这个书的最大的念头是，我希望说台湾在做出版的人，或者是台湾的读者，他能够理解到说在别的世界他们是怎么样做你手上的这本书。
是，
那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状况是这样，是被通路的时效推着跑，
嗯，
然后书上市了一个月内你如果没有卖啊就放弃，就立刻再往下一本走。
是，
那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行，只是说当我们大家的时间都丢在追逐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失去了那种做书的快乐，或者是说那种那种理想感好像会慢慢被压缩。
是，
当然我不会说很务实不好，只是这难道不能有平衡吗？那所以我就觉得用出版的这个方式好像可以带给大家新的视野。
是，
然后真的去看看说我们可能年纪都差不多，这个年纪的人在他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出版事业，那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是
有一些很在意门面，有一些是很在意成本，然后有一些是很在意就是题材要很务实，然后有一些就是题材上面他火力全开，就是跟你打就是社会的那个阶级战啊，这些东西都有的。
对，
那我们去看看别人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正面的刺激啦。那我终究我们这个书是叫做书的人嘛，
对，
然后反正第一个是就是 大首尔篇嘛，那之后当然就会有其他地点，
是，
但也不会只限于韩国。
所以这个做书的人会是一个系列吗？
会是系列啊，哇，只是韩国部分我们的担当就是我们的组合就是我们这三位。
OK，
对，所以可能大首尔区结束之后我们会去釜山或是别的，或是继续大首尔，因为你知道太多出版社了。
So ga，所以接下来伙伴还是会继续嘛，对不对？
会会会，
至少再喝一年的，
要
再喝一次酒这样。
两位都签了约了吗？
哎、欸，还没有签合约。
你怎么在这边讲出来？
我是不是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天哪！因为你知道我们合作太融洽了，我都以为我都已经让他们签约过了。
等一下，签了那个上次那个备忘录不是吗？
那是什么备忘录？我都
社长，
我们有签过，就是等一下，我想一下，就是
等一下，社长需要秘书了，对不对？
对，
我真的需要哎、欸，怎么办？
有那忙内不记得，有办法。
忙内的脸看起来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有
吗？
有啦，我们有签一个备忘录啊。
好了，反正我没有，我不会亏待他们、
啊。你没有拿到钱吧？
哦，他还没有出嘛？
社长
有、哦，因为
社长当时团费已经出了，
对对对，工作的费用已经付了。哦、
反正他在哪里我们都知道，要讨债也知道去哪里讨，所以、
啊、是他也跑不了，
对，不担心。
哦，我觉得天哪、啊，
我觉得冷不防问到一个，
我看，因为我真的太久没有做国内作家的书、啊、我真的太久没有做国内作家的书，
是，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在，好像这件事签约这件事就离我很远。
国外的作家不用签约吗？
不是、啊，因为我都做经典书啊，
哦、
我这几年排读嘛，我都
是
是对
对对，他要避免跟人接触，
那我要减少跟人的接触这样。
但你从韩国学了那么多他们那些不同的招，应该要用在一些新的人身上了吧？
会，就是慢慢的会增加，嗯、但是就不会说又把主力放在做华文作者，因为我的意思，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是独立出版社，我只有一个人，所以我就是每一个人的窗口。
是
这件事情会，即使都大家有时候跟我聊什么聊什么，其实好像都会削弱我的一些社交的那种能量。
是，
所以我觉得长久下来，我会对作者很不好，因为我会失去那个感受，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跟他聊，因为我会有一种倦怠感。所以我就是透过做经典书，因为经典书作者过世那么久，就我说了算嘛，所以
没人会跟你来来回回喊扣。
对，我就是直接做这些东西，可是的确那个能量会回来，所以可能接下来的确豆点就会开始，就他们就是第一发嘛，这、就是真正在做作者的书这样。
对
对啊，
所以要约要赶快先签好。
好，
他竟然忘了跟你们签约，你们这两个作者。
但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就是去这个 project， 它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比较偏放松、比较非属工作，因为
就是你也玩到忘记要签约了，
压力最大的应该是他、啊，
对，压力最，
因为文字都在他身上，对不对？现在文字的都 OK 了嘛，对不对？
都还好吗？
还在修改中。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吗？其实没什么障碍，只是量多而已。
对，就是真的采访的量很大。然后其实编写会一直在想说，就是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切入点，要不然它就会变成有点像一个记录的东西而已。
所以你有找到切入点吗？
有，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边写边修，边写边修这样。
好，什么样的切入点我要先跟大家透露一点点。
因为像我的看的观点跟夏敏比较不一样，他是用出版人独立出版人的角度去看嘛，我是用独立工作者的角度去看的、因为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是独立工作者，就是在自己不同领域，那等于就是自己单打独斗的情况下，你如何找到支援、然后什么想法什么样的理念，也不一定要理念，就是我的想法要怎么样走下去，就我从这十个人看到就是很多能量。
对，
然后每个人能量其实都有点不同，就是有一个就是大家都觉得独立出版好像就是理念型的人在做的事情、但是其中一位他就是很直接说，他这样子经历了几年之后，他认为最重要就是钱，不要避讳谈钱，
是
要赚钱这件事情才有意义，不要让你的独立出版赚不了钱，
就不要因为那样就变成消耗热情。
对，然后他那句话什么去了，他说 If you suffer from money、No creative thinking、
如果你受困于钱、就没有创意的思考了。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每个都有这样子很自己独到的观点。
刚刚那句话韩文怎么讲？
因为他是讲英文，他不是讲韩文，不要叫我机器翻译。
那先翻译一下嘛，刚刚那一句话如果韩文要怎么讲？类似的意思。
뭐돈부족하면돈에대한고민너무많으면창의적인생각은나오기는좀어렵다라는것이다
好好听哦，天，你的声音好好听哦。
对呀、啊，
刚刚瞬间变好听，原本讲中文的就还
好。不要这样，
不是不是，
你扯他后腿，
公然、欸、讨厌哦。
但是有人说过，
韩文的声音跟中文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因为发声不一样，
发声位置不一样，而且韩文有个口气呀。
有人说我讲母语的时候像个 bitch， 然后但是讲韩文的时候听起来非常温柔。
就是韩剧里头那些有一点点要让主角回归正途的那种角色，就你不应该
有点正义感，
你不应该再这样糊涂下去了之类的。
好，
你这样做是对的吗？之类的这种，
这是我的老师人格啊。
哦，对，因为老师就是要帮大家走上正途嘛，教你实际可用而且是正确的知识
啊。对，我平常上课就是这个声音。
哦、嗯，
所以大家赶快报名，
为了听卢
老师的韩文课，
现在要推广一下吗？课应该都很受欢迎吧？
可以推广一下政大的。
哎、欸，我刚念不就是政大的课纲吗？
没有，但是现在换了，因为那个其实因为需要一点程度。
哦，这不是初阶班？
对，然后我新开的是完全零基础的，嗯，所以大家欢迎。
零基础下面要不去报名一下？如果你还要继续去的话，
他也记不起来算了，
我也记不起来，
他浪费钱了。
我把钱拿来买玛格丽好了。
好，那可以推广一下你的初阶班什么时候要开？2024年的，
今年的是15号吗？好像是15号。
还是跟着你脸书或者是哪里的可以查到相关资讯？
政大公器中心的网站就可以了。
好，那要指明是你的课、
嗯、哦，对，陈雨茹。我是用本名哦。但是因为我在就是另外平台上我是用花
名。花
名。对，我就说那花名我真的有点后悔。
那个花名要顺便讲出来吗？
可以讲啊，就是乌有啊。
对啊，为什么后悔了？
因为乌有其实是我中文名字的韩文发音、嗯、就是雨如这两个字的韩文发音。
是，
但是你就是找一个对应字嘛，然后那时候我就也蛮乱来的、嗯、我就是想就是随便拿两个字，
就是乌黑的鱿鱼。
对，
没错。
但其实蛮符合他的形象，就是就你可以想象他，没有想象他就买了玛格丽然后配着酒然后再吃那种鱿鱼啊。
哦，我在你心中是这个形象啊、
哦、对。
我们该不会录完这个节目回去就拆伙了吧？
不会啊，
你们感情应该是很好。没有，可以彼此讲这种话的人感情应该都很
好。对，
这是我们喝酒的时候讲的垃圾话、嗯、
是的，的确是、哦、对。
那建华要赶快去报名啊，如果你还要继续待在这个团队。
他不用，他有程度了
啊。真的吗、嗯、
也没有啦、嗯、
你有程度，那老师刚刚讲那句话你有办法复诵一次吗？
没办法到复诵，我只能听得懂单字而已。
听得懂哪几个单字？
就是类似欧流我很困啊，或是Creative 这样，就是外来语的
汉字啦，
汉字哦，那算汉字。反正就是他们也会有很多英文直接翻成韩文的，所以就是、
嗯、OK，
或者是中文翻的，会有很多类似这种。嗯，
好，然后接下来交给你讲韩团，你最喜欢的韩团是哪一团、
啊？最近蛮喜欢那个 IDE 跟那个 The Seraphim 的，这样 IVE、哦、也不错。
然后他们各自的特色是什么？
各自的特色嘛，我觉得 IVE 感觉在就是国中小很受欢迎、欸 uh-huh、感觉起来
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 的表现让他们在国中小比较受欢迎、
欸、我不知道，我只是猜测而已，我只是看我只是在看韩总跟那个，就是对对对，嗯，但我就很喜欢就是听这些，这是我 这几年新的一个算 兴趣吗？寄托，对，然后看韩综韩剧这样子。
就说你刚刚讲的那些团体他们各自有什么不同的特色，对你来说？
对我来说吗、嗯、比如像 The Seraphim 我就觉得就是他们的舞很帅这样子、哦、他们是就是因为最近不是都走很那种 girl crush 的东西，他们可能也许就比较是归
girl crush 是什么，来说明一下。我觉得我逼一个直男解释这个我觉得好有趣哦。
好像就是我不知道 Spotify 就这样分类了。
但你没有试图在聆听的过程中对那些字眼找出自己的解释，
可能比较有一些就是可能女性风格的吧。好像也只能这样想。然后 IDE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可能里面就是有创作者，所以就是有他们自己比较更多创作的东西在这样子、啊、
K-pop 真的行销全世界，真的非常非常可怕的。我可以岔题讲一个小事情，就是我大概去年下半年有去了一次歌剧院，带了一群二十几个人的舞蹈班，他们是舞蹈夏令营，然后他们希望从不同的音乐人编的歌单给这些小孩子不同的刺激，然后小孩子大概从国中到高中都有，我就问他们说你们都听什么，没有例外的全部是 K-pop， 然后我还甚至就那除了 K-pop 之外呢，就是在那个你们都很熟悉的那个世界里，除了 K-pop 有什么其他人是你们知道的，这样就有 Taylor Swift， 然后我讲到 Beyonce、没有人听过 Beyonce， 哇，
我们两个比较冲击，
对，
他还好，
他还好，
他小我们十岁，
我当场真的是哇哦哇哦哇哦哇哦这个世界。但 K-pop 是你看就是他真的可以让很多人在影像上或者是节奏上找到一种寄托感，找到一种娱乐感，
对，这倒也是他们，因为他们等于说其实除了音乐以外就是可能各种出演综艺或者是个人的脸书的 Vlog 或者是短影音各种，他们就是整个、
一整套的，
对啊，就是感觉当偶像很辛苦，
其实有点像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讲的，虽然我们用表面这个字，但表面在今天的这个聊天里头不是负面词，
对，
就他们真的把那个看起来的部分做得很好，做得很吸引人，就算你不是那么懂或者本来不是那个东西的迷，你都会想要去看一看到底是在做什么。那如果舒展都能够做到这个程度，那其他就更容易了吧。
我觉得延续刚才建华谈到的那个，然后你谈到的，其实我觉得在韩国我感受到一件事情是设计或者是说所谓的包装它已经是进入一个工业规格了，
是，
但是在台湾并没有到工业规格，我们都还是
手工业，对，手工业，
然后自己摸索自己的，因为当然可能有些美感它是需要时间层 去培养的，可是的确在这个状态下，当它没有办法变成规格化然后工业化的状态的时候，它的起步就会变成是大家都是点，
我们就是看到很多，比方说台湾有很多人很厉害，但他们就是一小撮一小撮一小撮，他没有办法全面性的形成一个很整体的可以出去跟其他各国干架的台湾风格，对。但韩国现在已经形成一种，你一看，你光看节目前三分钟就知道就是韩综，他可能还没有开始讲话，你一看摄影的摄影机什么运镜然后颜色，或者是听到韩国歌你还没唱你就看，这是应该还 是韩国的 MV 吧，
但他们也发展很久了，
是，
所以我们也在那个发展期，就很期待是可以。
那接下来豆点会做了什么事情呢？
豆点吗？其实我去年先在韩国之后呢，我也再去法兰克福书展嘛，
是，
然后我的内心就很多东西被启动了。
哪些事情？
就是
学韩文的。
这真的还好。我二月份就是豆点在二月份国际书展期间，我们就会把新的 logo 全部都会出现。
哦，你们换视觉了。
然后我们当然也叫豆点嘛，可是我们接下来都会希望是被称作是 Karma Books。
OK， 因为你开始要经营周边了吗？
对，然后就是会开始做很多不同，等于说我现在规划新的书的系列都开始全部都用很务实的角度然后去看它可以做到很好玩，可是又很节省成本
啊。
对，就等于是接下来豆点会进入比较全新的状况，就跟以前不太一样。
豆点进入全新的状况，然后今年的书展的主打书就是两位，
对，
你们届时要在书展上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一个双人组的姿态出现吗？
他们就穿皮衣去好了。
哎，豆点的服务这么好啊，还帮作者买皮衣呢，
所以早上一定要帮社长买咖啡跟饭团。
以示忠诚。
就是
我用咖啡跟早餐来换自己可以穿到皮衣这件事情，
这也是非常，所以是很由衷的去愿意做这件事情。No money, no creative。
而且你知道，我跟你讲，这很夸张的事情是，因为你知道每次请他帮我们买东西，我们不是都要分开给钱吗？
是。
后来我们也觉得这件事太没有效率，所以他自己就会说，那这样的话，他会自己先垫，然后会算好那个清单，再跟我们请款。
哦，
我想哇，连忙内帮我们买早餐都可以这么。
或者是更好的方法，就是你给他一批公积金，让他去消耗。
好，我下次来做这件事，
他就不用一直勤快了。
但是我只想表达一下，我们这团队这连买早餐的钱都是会好好计算的团队。
这样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什么案子要委托这个团队，他们 也都会经营跟执行的非常好。
没错，快，我们可以接受外包。
今年书展你们要在哪一天登场？这件事情确定了吗？
目前还没有确定，对，但就是说我们会安排在书展有做书的人这本书的盛大的曝光，
是，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
盛大的曝光，
对，然后我们现在有三个人可以一起打书嘛，
是，
所以我们可能有一场就是我们三个人会合体在某个地方，然后合体之后就是分开旅行这样。
分开旅行什么意思？
就是各自去各自不同的点，然后等于我们就各自有各自的行程。
所以你们三个人要在今年的国际书展上玩大地游戏。
对，可能是个起点吧，之后就是台东啊，然后台北啊，嘉义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三个人会打散，比方说，哦，你今天去嘉义，然后你今天去花莲，
对，
你明天去高雄之类的。
嗯，对，就分开，就有各自负责的区域这样。
哦，
然后最后再合体一次。
这不就是魔戒吗？对啊，魔戒第二集大家不就全部分开了吗？
是啊，就是这样，我们就要分开旅行。对，
但我觉得蛮好的是，哦，我自己的部分是因为我们去就是夏明还是有用手机，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有拍一些类似基本上是一些 vlog。 对对对，所以其实到时候应该书展前
会
应该就是我们有也有两支 vlog 会上这样子。
OK，
对，所以就会看到一些就是像国际书展的 tour， 那跟一些我们去采访出版社的一些就是花絮，这样没有坐坏椅子，椅子那个真的太
那个
太
经典了，我们太惊慌没有拍。但是有一个东西真的超好笑，就是我们要去有一家出版社，它是在坡州，
是，
然后但是它是在奇怪的一个地的中间，
是
我们怎么走都走不到，
就我们看得到那一栋房子，但
怎么走都走不到，
不知道怎么走过去，
就是有路但都不通这样子。
那后来怎么抵达？
我们就分开旅行，还是走不到。
后来就是他还是那个社长
求救
这样子，
然后他走出来接我们。我们的 vlog 会有
这些事情都会记录在 vlog 里啊。
对，
还有社长爬山很喘，他还转头过来问我说我还好吗？我说你不用故意等我，这样反正就是大概会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些事情就是在贯彻刚刚夏明说的表里如一。他并不是一个事事全能的社长，他也有他的烦恼，他也有他的无能为力。
但我其实有努力要让自己帅一点。
没有，这整件事情加起来已经很帅了，艺人出版社可以有这样的伙伴，然后做成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帅了吧。
对啦，因为真的台湾这几年比较少出现这种带队出，因为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还有就那么出版社就问我说你确定要为什么你要做这个，这很花钱耶。
对啊，
但是可是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好玩的，
而且这个事情现在接下来对于出版社来说，或者说从业人员来说，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
对，但我更希望的事情是把这样的一个书介绍给可能是一般的读者，还有内容创作者。
而且想到你们刚刚讲说做书人这个只是第一集嘛，对不对？还会有第二集，我觉得接下来应该会有人自己来报名说要加入这个远征军啊。
我们目前已经有一些名单了，
还真的有耶。
因为真的就是我们后来有第二次去摆摊嘛，然后就我们去参加那个 Soul Publishers Table，
对，就像台湾草率界那个，
对对对，然后他也是两三百桌 的出版社一起在摆摊，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几个，然后同时间之前就我就把人家那个柜子做坏掉，那家出版社也有去，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可以去采访另某一家出版社
啊，
所以我们就开始有聊天，有些接触，然后就发现哇，真的虽然他也是一个人，可是他做有一些人就是他们的题目真的做得很夸张，所以我就觉得哦，那这样已经列入，我们就开始在整理第二期的名单了。
哇，第二期马上要诞生了吗？
就想因为我想着其实都是去晚上可以喝玛格丽，
为了玛格丽跟好吃的东西要再多做几本也没有关系，是这个意思吧？
雨如我不知道啦，我是
雨如看起来面有难色，为什么？
因为他要写啊。我们最近开始研究 AI 啊，就是把逐字稿怎么样用 AI 的方式转换出来，这样。
但我觉得我跟 AI 不合，我训练他，他都不是很理我。我叫他，
你可能用韩文吧，用你的声音征服他。韩文美声
哦，对，因为现在文字全部都落在你手上嘛，就是如果之后出第二集、第三集这件事情，
好像是会这样，所以我觉得。一年一本，
好，我们可以来研究 AI 怎么就是那个流程怎么，
对，
我们帮你训练。
而且其实你们三个人各自都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不是吗？
对啊，
对，但还能这样做这件事情，然后还能一起出去吃喝，我觉得已经是很棒很棒而且很酷的事情。
所以有一半是情谊耶，就是好忙哦。对啊，
对啊，因为那你的纪录片还有继续 在发展当中？
有，对，只是现在刚好拍的都是比较需要好几年，就是五六年的时间的长度的，所以这个中间算是一个。算是一个休息吧，因为我平常也还是以影音接案为主，所以去韩国这个都比较算是
放松。
虽然说还是要产出照片或是剪影片， 对、但我觉得还是比较是偏愉快的。
OK， 好，那这一集应该会在书展之前播出嘛？那现在就是要让你们花一点点时间吧，让大家觉得，哎，我一定要去书展看你们。你觉得你要用什么样的话把那些人带进书展来，看看你们去年去韩国做了哪些有趣的事，采访哪些有趣的人来。
就是我自己这样独立工作可能也差不多四五年了，然后其实一直到现在，但其实几乎每天都会想说我还可以做什么，或者是我应该不要做什么，对于自己这样子工作形态的规划。但我觉得这本书的 TA 不会是只有出版人，或者是对书有兴趣的人，是你想要自己做一些什么的人都可以看，因为里面有很多大家做事的方法，他们遇到的困难，然后还有他们怎么面对，以及他们从这些经历中提炼出来的一些很有趣很有意思，也许不一定要用他的想法，但是就是一些很有趣的见解。我觉得这会有点协助可能你正在也许创业或者是想要自己做什么的人，一个好像有一个好朋友出现跟你讨论你的工作难关这样子，某方面它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工作态度，对啊。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有个重点就是去中心化，我们都一直想要，比如说以前年轻的时候会想说要进，也许进大出版社，
是
我要进大公司，我要做到什么很高的职位，但是那个都是在一个你有一个非常强的主导性的下面你才能做的事情。
是，
但是独立出版或是独立工作就是去中心化，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做我想做的事情呢？这一点我觉得对现在的我们来说蛮重要，特别是在 COVID 之后。
是，
这样子有吸引人吗？好像没有。
我觉得这样蛮吸引人的，
有点感动哎，怎么会这样？
对，我也觉得，
我真的有点感动哎，
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工作，但你有没有想清楚这样的方式你要怎么工作？那你可以在还没有想清楚之前，可以先来看看这本书，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然后我觉得去中心化最好就是可以像我们三个这样子，平常各自做自己的事，但是需要的时候集成一个团队，然后出去吃饭喝酒，这样
画荧光笔画到吃饭喝酒。
是，因为这样有一个很大的，我觉得因为我们三个在一起并不是为了一定有某种程度上的，可能社长比较有啊，就是我说那个在金钱压力上或经济压力上，就我们不全然是因为这本书我们一定要拿到
赚多少钱，
赚多大的钱或什么，因为我们各自，
但至少要把你们的旅费 cover 回来。
当然我相信这应该社长的金盘计算下可以，对对 对, 對，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组合其实的确就是他比较不会，我觉得他就可以玩出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
是是，
对。然后我自己独立工作者大概应该也有七八年的时间，然后因为主要是以纪录电影为主嘛，那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十家里面有做电影杂志，有做图文诗集，就他其实类别其实蛮广蛮不同的，那大家有不同的态度，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内容的生产者或创作者们其实都蛮适合去看这本书，我觉得倒不一定一定要来书展看我们，但大家可以买书。那如果大家还不确定要不要买书，那就可以来先看我们怎么聊这本书。 对, 对，然后我们可能会从就是像刚刚雨露讲，就是可能工作者的一个角度出发，那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从内容的一个角度，怎么去看他们去处理他们各自的东西，怎么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事业来去做。那我觉得这些的确对我还蛮有启发的。对，
好，社长要不要做什么结论？
我们的这个书名啊叫做做书的人，探访十家韩国独立出版社快乐的生存之道。
是，
然后你知道其实我们有为这个书名就是开过几次线上的会议，
是
就在讨论说，因为一开始我只有写生存之道，然后可是雨露就会觉得，哎，那好像会不会给人家一个印象是我们都很累，就是
好像活得不好，
对对对，要求生这样。然后我们还真的去 Google 生存之道人家怎么用，做编辑的嘛。 但后来我们就决定要加上那个快乐这件事情，因为当然快乐是一个比较级，同时间他们可能也在过程当中很辛苦，
是。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采访他们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都有感受到那种闪闪发亮的时刻，就是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好好的告诉你，然后他也不会有怎样情绪上面的波动，但你感受得到那个闪亮亮的东西。所以我就希望说透过这本书把一个认真的人他闪亮亮的时刻记录下来，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假设是做出版的人或者是内容工作者，我觉得你真的一定要来看这本书，但实际上我也更希望说一般的人可以来看，一起来感受那种闪闪发亮的时刻，然后同时间也想一想，哎，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在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闪闪发亮。
原来闪闪发亮是今天的结语。
忽然想到有一个可以补充，是因为我们采访 的这十家，他们不是都只做了一两本书两三本，他们其实都已经做很多了。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已经是他们已经走过了某种阶段，那就是他们已经有一些想法或一些企图，那并且他们也执行到一个程度，所以他们也还继续在做，那在那样的状态下他还可以就是比较有自信有条理的然后去跟我们述说他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许是他们某种闪闪发亮之一的可能性吧。
其实就像如果是听音乐的人，过去他们听 K-pop， 现在很多人开始听 K-indie， 那你如果只知道 K-pop 然后现在开始知道一点 K-indie， 看韩国的出版社也有这种独立出版社然后获得闪闪发亮的例子，这些事情应该都可以给未来很多想要独立工作的人很多的启发，很多的愿景。
对
对，
我可以补一句韩文结语吗？
来来来，
我们豆点做了一本很棒的书，请来国际书展，然后请大家多多就是关注我们这样。
然后建华要附送一次哦，哈，
对，저희 코마 북스 이번에진짜좋은책만들었어요아台北국제도서전오시고요아많은관심부탁드립니다
여러분고맙습니다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谢谢建华，谢谢玉如，谢谢夏米，
谢谢谢谢小树，
谢谢。感谢收听谁来报数，欢迎订阅及分享，一起加入谁来报数的 IG 还有 LINE，并且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吧。